因果故事选录，贪婪无厌。原在，字公甫，凤翔府岐山县人，唐代宗时期的宰相。他出身贫寒，博览群书，精通道学。天宝元年，唐玄宗举行测试，征求精通道家学说的人才。28岁的元载抓住了机会，应试高中进士，被授为滨州新平县尉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。元载做官颇有心计，到了唐代宗一朝，他敏锐地觉察出皇帝打算除掉宦官李辅国，便主动参与除掉李辅国的密谋。元载还暗中交结宦官董秀，探听内宫消息，用重金买通中书主书卓英倩偷探密旨内容，以便提前了解皇帝心意，投其所好。当时宦官于朝恩掌握禁军，专权跋扈，元载能言善辩，却是对此拱手缄默，不敢作对。一天，宦官于朝恩在国子监手执易经，当众讲论鼎复素，以此讽刺宰相没什么用处。大臣王进大怒，元载却含笑不语。于朝恩对人道：
发怒是常情，而微笑的人深不可测。
果然，元载等到时机成熟，便密奏代宗，隶属于朝恩罪行，建议代宗将其诛杀。唐代宗授意元载策划行动，他便密谋除掉了于朝恩。元载为朝廷除掉了两大宦官，深得皇帝宠信，被任命为度支使，就是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官。至此，元载已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自是除恶之功，将满朝文武不放在眼里，拉帮结派，把反对他的人都除掉。凡是想求官的，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，贪腐之风尤是流行。他在京城南北修建豪华府邸，规模宏大，歌姬成群，夜夜笙歌，连皇宫都比不上。大臣李少良上书朝廷，陈奏元载的恶迹。元载知道后，就编排罪名，将李少良等人杖杀于公府。从此，再也没人敢公开非议元载，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，害怕被诬陷再说元载坏话，都只是彼此点头示意或用眼神交流。元载的贪欲和权力控制欲已经膨胀无边，将所有礼法制度都踩在脚下。他同宰相王进关系密切，二人合计借口营修防御工事敛财，狂妄到不等奏折被皇帝批准，就命令下属去 规划宫殿，建造寺宅。唐代宗知道后非常憎恶，将这事的奏章搁置不议。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，但考虑到他往昔的功绩，就单独召见劝诫，希望他有所收敛。元载却不思改过，皇帝对他绝望了。终于众叛亲离的元载被下诏赐死抄家，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子全部被赐死，没收家产，其中没收钟乳石500两，皇帝下诏分给中书、门下、台省等各部门的官员，还有胡椒800担以及其他相当数量的奇珍异品。皇帝大为震怒，下令挖开元载父祖坟墓，披棺弃尸，拆毁他在大宁里、安仁里以及他在东都洛阳的府邸，焚毁寺庙神主来警示百官。唐代宗评价元载，性颇奸回，既非正直，宠待愚愤，早见均衡，行僻辞狡，心狠冒功，曾无悔非，迷意凶戾，年续资远，信恶贯盈。意思是说，元载为人其实非常奸猾，看起来温和恭敬，实则心狠手辣，而他贪得无厌，仗着皇帝宠信不知悔改，最终恶贯满盈，不得善终啊。郑轩说，自古以来位居宰相的人哪有因为饥寒而死的，但是却常常死于贪图财货，也真是可笑。为善决定得善报，造恶决定得恶报，不可能说作恶得了善报，作善得了恶报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也许诸位要问，我看到那个人无恶不作，他发大财也做大官，那岂不是他作恶得了善报？这是我们凡夫之见，凡夫只从表面上看，不晓得里面的因果，不知道因果是三世的。他今天发大财做大官，他前世修的善因，今世得的善果，没错。今世他做了许多恶因，与他今世的果报不一样，果报是前面的，来世则得恶报，要晓得这个道理。现世果报的不是没有，那是善恶力量太强了，会遭到现世报，做的恶太大，不要等到来世果报，现在就得到果报了。所以说是大善大恶就变成现世的果报，所以因果是自己造的，因与果自己可以转变。上敬下空老法师，阿弥陀经要解第31集，1984年台湾景美华藏图书馆。